主后2006年，北美大湖区华语十个月追求。总题：使徒行传，第22篇。
这个使徒行传不好读，因为使徒行传很特别啊，它有很多的转折，而这个转折啊，常常都是叫你觉得很吃惊的。我们说到第一章，好像一个引言一样啊，好像打开这个序幕。第二章就有一个健康教会生活的描述。我们是讲到第五章还是第六章？第五章啊，第三章、第四章就讲到这个教会生活起初这个健康的历程。这个历程我们说它是四面，是吧？第一个它是属天的。第二个是有与神行动一致的话语的，第三个是有寻道者的心智的，第四个是教会啊能够和他的托付相配合的，是不是这样？然后呢，就出来一件很古怪的事例，就是好像今天早上我们是第五章是吧？今天早上我就说了啊，就是非常难懂，非常难懂，因为人呢，这个说谎，这个不难懂。人说谎到使徒跟前，那这个使徒能这么清楚说啊，你为什么欺哄圣灵，这真难懂。那么然后使徒也没有判断他嘛，使徒只跟他讲一讲，这本来是你的，你卖了也是你的，你怎么要这样欺哄神呢？这一讲欺哄神呢，他就打在地上断了气了。是不是这个心脏病啊特别厉害啊？这里人特别啊，就叫人觉得非常吃惊，因为你知道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天生的欺哄神的专科专业，我们常常祷告也不接受也不承认，常常奉献又赖皮，叶林我讲对不对啊？啊，像你那个个性啊，像你那个个性啊，大概就是祷告三次三次五次，主耶稣都给他打个六折，然后五折、四折、三折，后来打了一折，就是我还把你留下来，你所讲的话我都不接受，都不能相信，但是我把你留下来。这个亚拿尼亚，主啊，没有把他留下来，给他一个机会啊，悔改了、成长了，就审判他。然后他的妻子呢，就是彼得，这个时候和圣灵一致啊，也审判他。所以啊，就产生一些事是叫人惧怕的。照说经过这样一个挫折以后啊，教会应该有许多的闲言闲语，因为这件事太严重了，这个两个性命就这样就失去了。那么别人就会问呢，难道教会没有爱心吗？难道教会不给人一个悔改的机会吗？啊，难道圣灵就是这样在人身上工作了吗？好像可是他完全不受打岔，完全不受打岔，反而呢教会就这个产生那个健康的扩增，所以你注意那个神迹啊就变得更多了，是不是这样？这个寻道的灵呢就变成寻道的经历了，然后这一班人呢，这一班人呢在神面前的这个见证啊，以前所说的话做那些见证，现在都变成宣告了。后来感谢主啊，主也出来借着加玛列这个那一段话保护了教会，要不然教会也是很受折磨，天天去聚会，天天抓起来，天天下监，第二天放出来，这头也很大。他就好像主也兴起一个环境啊，借着这样一个这个犹太教里面那个教士啊，起来帮助了那个局面，而使徒们呢就欢喜啊，配受羞辱。这就来到啊一个好像一个据点，一个据点，对不对？我们这个逗点跟据点，就是说。到这里，那个描述已经够好了，啊，或者我这样说吧，啊，好像这个教会要往前走了啊。那么从这里，这五旬节走了一段，我们就讲这个那四个东西模型太好了，结果就出一个小差错，小差错以后啊，他又走一段，就是第五章了，就这一个就比这一个，或者这样说吧，就比这个高了。懂不懂？这个教会整个的情形啊提升了。那到第六章呢，他又出个差错， 出差错以后呢，教会就更属天了，而这个往前走呢，就变成了一种无限的，好像你不知道怎么停止的扩大，一直等到他们被宗教吞吃为止。所以你记住一句话啊，大概所有的复兴到后来都会给宗教吞吃掉，好像圣灵啊另外再去做一个工作，好像很难逃过这个什么官府了，懂不懂？什么恐吓了，什么监狱了，什么打击了，摧残了，这个教会啊都能胜过。所以他到这个在地第二次这个出差错了，这个第一次差错是钱，是不是？第二次差错是对呀、啊、这个负责弟兄们产生了一种不健康的抱怨。这个抱怨不是一件小事啊，因为这些使徒们到哪儿去，影子照在人上，人都可以治好，那你还敢告抱怨他，你不是就把他当神了？我觉得这些圣徒都还蛮有勇气的，他们就起来发怨言了。因为他们发怨言，这个使徒啊属灵有一个很好的回应，这个回应啊就让整个的教会啊提升出来，就跑到啊另外一个层次去了。哇，在这个层次里啊，那我用句话叫做多才多智。在这里好像你还能感觉啊，它 localized， 就当地的，你就这里你也能感觉，就是那一桌人在那儿这个带领一切，到这个时候好像就完全呢、啊、到另外一个境界，完全呢、啊、扩大过来了。所以你里面要有一种啊，好像对主常常要做说不出的这个敬拜。主啊，教会不怕难处，教会有难处了，教会就提升了，对不对？但是啊，教会怕宗教，因为宗教和生命的事太相近了。同一件事，有神的灵了，它就叫生命；没有神的灵运作了，就叫宗教。同样的事，同样的实行，可以是完全在神的见证里，也可以完全呢在宗教的里面。所以这里好像神给他们一个东西啊，如果画这个号可以这样说，叫做无限大。神就告诉他，现在啊我要给你们一个宽广的天呐、啊、要大到一个地步啊，不是你可以失意的。但是很可惜啊，就这样他在他们这个无限扩张的里面就产生了这个宗教。到后来宗教把一个健康的教会就打败了，这个它就不是耶路撒冷的历史了，这个是2000年不可躲避的曹咎，可不可以这样讲？科咎，科怎么写啊？
科就是曹上面再加个血。
哎，好吧，管他什么吧，总是逃不掉，逃不掉，好像2000年的历史里还没有人逃出来，就是主做工了，得罪一批人了，慢慢就从开头一定是从这里开始的，开始灵怎么充满了，然后这个怎么这个怎么说这个话怎么刚强了，然后大家说我愿意为主死啊，然后就出点难处，就这个难处啊，就人来看这个难处应该是啊会伤害教会的，但是没有，反而啊提升了，扩大了那个教会的生活，教会生活的健康度了。所以你到第五章你不能不承认啊，第五章里面那些丰富就比第三第四章啊高了，懂不懂？本来他是啊还要去医治，现在影子就可以了，本来是啊我愿意寻道，现在我可以到监里去了，懂不懂？本来我是啊顺从人不顺从人，该不该你来衡量吧，现在就变成啊怎么说，他那个宣告啊就变成顺从神不顺人，人是应当的，不是酌量了，不是你想想看，就是这样，我们就这么一般人，你愿意怎么样，然后就起来宣告啊，这个宣告啊就高了，就说到他是被神高举，对不对呢？然后他是啊复活的基督，他是被神右手高举，然后他是啊做君王，那个恢复版说是翻作另外一个字啊，做元首，那是一样啊，做君王或者做元首，元首你可以把它解释成 organic， 君王它是 institutional， 元首可以解释成 organic， 所以元首的翻译会更好，他是做元首。哎呀弟兄们啊，你就感觉啊， 这一切太好了。神就说好啊，我们就说好啊。神说来来来，那我给你一些难处。这次难处啊比上一次大。上次难处是什么呢？是所有地方教会在跟随主所必须经过的第一个难处，就是钱财。第二个难处啊，它不是钱财了，它是教会本身的治理。你知道啊，这个不爱主的人不会给教会难处，懂不懂？所有不聚会的都不会给教会产生难处，最多就是叫教会感觉啊衰弱就是了。所有教会的难处都从那些常聚会的、有心的、奉献的、摆上的、有运作的，甚至于有供应的，甚至于讲道的，这个职分越高，所可能有的难处啊越大。所以你们这些有心的人呢、啊，都要给自己最好刺青，刺一个我就是难处，每天在镜子看看，看看那个肩膀的我就是难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爱主嘛，对不对呢？那这第一个难处从哪儿来呢？就是爱主的时候啊，不知不觉也爱钱。所以这就有亚拿尼亚那个难处了，对不对？我早上我说了嘛，开头我相信他那个奉献呢是很真诚的，我们把地也卖了吧，也奉献了吧，等我把钱拿到手了，钱拿到手了，就考虑了，这都摆上啊，需要都摆上吗？就摆一部分吧，懂不懂？因为有摆也有分呢、啊，算一算不一定吃亏嘛，你懂这话吗？因为不是大家都摆进来嘛，然后按照个人需用分给个人嘛，而有摆也有分，那就算我们钱摆的多一点吧，迟早也都会分回来的。所以这个算一算，这个钱这个关呢、啊、过不去。弟兄你知不知道啊，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因为中国人是有名的，中国人比犹太人还要爱钱，犹太人是世界有名的爱钱的人，对不对？最爱钱的就是犹太人，因为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中国人比犹太人还要爱钱。做起生意来，中国人不是犹太人可以赚全世界人的钱，中国人可以赚犹太人的钱。做生意，犹太人也搞不过中国人。但是中国人的有时候这个魄力不够。现在慢慢我想啊，这个在大陆啊，有几年，再有个十年八年，能够培养出魄力来，因为他一直没有企业，中国没有企业这个东西，所以有这个所谓连号了，就是山西人呢、啊，山西人做这个钱庄啊，那是有名的。中国的金融是控制在钱人，山西人早期是安徽人，就有这些人呢、啊，他做这个钱呢、啊，那勉强可以算一个企业。中国人基本是没有企业的，懂不懂？现在这个大陆开放了、啊，这个企业开始出来，企业出来以后，大陆这个市场那就不得了了，懂不懂？大陆的市场，大陆的人才，那做起企业来那是不得了。这个，但无论如何啊。这个我们中国人就特别要领会了啊，钱对我们那可是个了不起的东西。这个叫中国人奉献啊，中国人奉献很厉害的，但他一定要有名目。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啊？中国人多的教会钱一定多，因为中国人有钱。你这个美国人跟中国人就不能比啊。有时候你说奇怪了。大家收入一样，为什么我可以存钱，你一直贷款？这个说不出来啊。我想可能就是生活的方式啊不一样，就是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原则上就节俭了。但是中国人有这么两个难处，贫穷的一点说啊，我赚到钱以后，我再奉献；赚到钱以后的人说呀，我奉献要有价值。所以你知道中国人多的教会常常经常费不够的。为什么经常费不够呢？因为一般的人他不愿意奉献。你觉得我现在还没买房子嘛，或者我还没买车子嘛，等我这些都搞了以后，我再奉献。那等他都搞了以后啊，有钱了，那就会问了，如果叫我你要开会所叫我奉献三万我干，叫我没有事干的奉献三五百，这个太没有意思了，和我这个伟大的这个银行存款不符合，所以我这个不能奉献。哦，中国人的教会治理不容易，在这里我告诉你，唯一 带领的好的是台湾，但是现在也没有了。台湾早期有非常好的教会文化，那种顾念教会、顾念聚会的需要、顾念全世界的需要、顾念族谱人的需要，台湾一直是全球第一，一直等到十几年以前，那个文化完全被摧毁掉，太可惜了，太可惜。就是因为啊，他开始有这个摊派，一做摊派，圣灵就没有了，懂不懂？现在我们要盖个会所，你有几百人，一百人，每个人一百块，你是一万块。他一摊派以后啊，第一个就是大家就聪明了，人数尽量报少，因为就摊派起来就钱少嘛。这个第二个呢，这个弟兄们就感觉啊，那么你这个要的太多了，要的太多了。换句话说，这个教会的工作无止境嘛。这个送圣经大家摊派，盖个什么楼大家摊派，然后这个打官司大家摊派，然后做什么大家摊派，所以不断的跟圣徒啊，这个对不起啊，这个话我这个讲不好，好像得罪主了，就像苛捐杂税呀、啊，这一直来，所以这圣徒后来失去了早期我们在那服侍教会的时候，教会真纯洁，真纯洁。而且啊，对这个主仆人们的照顾，对这个教会需要的照顾，都是丰富。啊，只有那个地方，我看这中国人得了培养了。现在大陆啊，现在大陆慢慢也开始，我看他们也开始有一点培养。以前我们去都是我们带钱去，现在我们去他们也会奉献，不是奉献多少钱的问题，你就感觉啊，他们呢，这个观念呢开始在变了。而且认知在变了，因为现在大陆开始富有了嘛，就不需要靠国外了。哎，弟兄啊，为什么和你讲这么一段话呢？就是啊，你这一生啊会过两个关，就这两个关。第一个关就是啊钱，叫你太穷啊你会爱钱，叫你有钱你会不要主，连我们的主耶稣都不知道怎么帮助你合适的有钱，懂吗？比如说早期台湾的工作很艰苦，这个我是指五十年以前台湾的工作非常艰苦，那实在是神级啊。这个李长寿弟兄到菲律宾去，一个弟兄就告诉他说，李弟兄，请你告诉我，你们每一个月还是多久，整个台湾的工作需要多少钱？比如说李定用这个美元来讲啊，比如说李定就说100万或者50万，他就每一个月就给他一张支票50万。所以这一个弟兄啊，就把整体所有工人的需要都承担过去了。这个弟兄的儿子在多伦多，所以我对这个家呀一直有种说不出的感激。虽然我没有全时间过，我也没有从他的父亲能拿钱，总是我对一个主这样的仆人呢、啊，这个愿意这样照顾主的仆人，我里面总是说不出的尊敬啊，就是感谢主了啊。这个后来呢，那个事业经营也不是太好，因为你知道啊，这个早期菲律宾刚刚独立的时候，那就是二十大战以后，美国是一个这个真正的帮助人的国家，虽然大家都叫它美帝，这个要公平一点。你看这个菲律宾呢，美国没有压榨他呀，美国帮助他建设，然后就走了。那个时候菲律宾的一个披手就是一个美元，现在大概这个10000个披手一个美元可能，所以他我不知道现在多少钱，我没问过啊，30多个披手一个美元，这个那还做得不错嘞。因为我那个印象，他那个经济一下，所以那个所有这个菲律宾以前这个富有的。你现在多伦多菲律宾来就很多嘛，在美国在菲律宾都是做老板的，他是富有的，后来慢慢都这个生意啊不好做，这个好像台湾我们的过了关，但是那个钱拿来啊，这个弟兄告诉我说，只够你买米买菜买油盐酱醋，任何额外的主给你预备，这也是对的。但是啊，需要教会有个文化，知道怎么来照顾主的仆人们。这个今天西方没有， 东方现在我就是说了也被摧残掉了，本来是有的，你懂我这话吗？所以就啊，这童工们呢、啊，有的童工就很紧很紧，后来我就发觉啊，有这是少数了，有童工有机会可以拿到钱了，那几乎整个的人呢、啊、都会兴奋起来，有钱了。所以到后来可以有钱了，就买也是买名牌啊，也是采购啊。所以你注意啊，这个太穷也不好，太穷穷得久了人也变小了，而一下有机会有钱了人也摆不平了，太穷也不好。太富呢，那是真言不说嘛，你不要叫我太有钱了，免得我忘掉你，人钱一多就把主忘了嘛。啊，这个钱呢是一个大官，在这里啊，这个耶路撒冷教会所经过的第一个关口就是钱，从亚拿尼亚的出来了，我把一切都卖了，但是我留一些给自己，然后我留一些奉献，然后对教会讲啊，我已经照着我的能力啊都摆上了，结果产生了严肃的圣灵的审判，就表示啊这个神是可畏的，或者教会生活里啊这个主是可畏的。为着这个啊，我们有点学习啊，也因着这个呢就带进了一个复兴。那现在啊反而产生第二个难处了，就是第六章大家开始啊对教会啊本身感觉有问题了。那就是我这样读啊，说那时啊门徒增多了，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他为什么这个做法真特别啊，犹太人不就是希伯来人吗？中文说
有人说这是指的希腊化的犹太人，有说
不是，他还是希伯来人呢、啊、
哎，说希伯来话，
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就是发言。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啊，那时候他们这个教会的光啊还不是那么清楚，所以还没有说向，懂不懂？这个说希伯来话的弟兄们发言也，向希伯来人发言也，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 discrimination， 有歧视。你不要小看这个歧视哦，这个因为啊有 discrimination， 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这个到底有多少寡妇？就懂不懂？说希腊文的。这个希利尼话就希腊，说希腊文的这个寡妇到底多少？比如说100、200，总之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了。我看那个基本问题不在忽略寡妇，基本问题在呀、啊，这些说这个语言的和说另外一个语言的中间有隔阂。你懂不懂？所以任何事都可以造成话题。有没有忽略？可能是有忽略，但是啊，这个是不需要成为话题的。可是心里已经存的不痛快，里面已经不痛快了。在教会中啊，不知不觉总是，哎呀，你们弟兄不管姊妹啊。有没有讲过这种话？有没有啊？姊妹会讲哦，你们弟兄不管姊妹啊，你们就是管弟兄啊。然后你们年长的不管我们青年的，那个老弟兄就讲，你们青年人看着我们老死了算了。然后这个。英文的就讲中文的，你们中文这么兴旺，我们一人都快死了，也没人来帮忙。嗨，你一听你就想到六章，然后你就想到你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我们中国的弟兄，阿们。哎，人很有意思啊，人很喜欢有话题，人很喜欢有话题。那我也劝你啊，我们都是说华语的嘛，你一定要注意。在教会生活里绝对不可以只有话语，如果主给你都是中国人，那你只好只有话语。如果一个地方教会有华语有英语，要尽量来在一起，华语要找英语的交通，英语要找华语的交通，懂不懂？不要让这个语言呢、啊、成为一个难处。你看啊、哦，他们第一个难处是钱，第二个难处就不是一个人的难处了，是一个风波啊，教会里产生一个风波了，有一批人起来讲话。这一批人讲什么呢？说你们呢，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我们的寡妇了。 你要相信啊，这个绝不是仅仅是这个范式的问题，一定是它里面有个心结，一定是在教会中这个语言呢、啊、多多少少已经啊成为问题了。你就说了啊，教会这么兴旺，这么得胜，还有问题吗？教会是蒙恩的圣徒的聚集啊，怎么会没有问题呢？每一个蒙恩的都是人嘛，只要是人不就有问题吗？懂不懂？那只要是人的存在，一定问题是存在的嘛。连夫妻都会吵架，连父子都会吵架，懂不懂？连这个母女都会吵架，更何况在教会中弟兄姊妹，这太容易啊出事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个风波。哎呀，在这个风波里，感谢主啊！我现在还是这么加一句啊，这个风波提醒弟兄们，你们要注意了啊！你们如果会讲英文的，千万不要老在中国人中，尽你们所能的到英语去，到英语的中间去。如果你们不会讲英语的，会讲 yes or no, amen, hallelujah 这四个字的，也尽量到英文中间去，因为你至少可以讲 amen, hallelujah, 人家在上面讲的 amen, 管他什么 amen, hallelujah, 起码人家知道你扶持他嘛。要不然我愿意告诉你啊，迟早你会发觉我们人多了，华语的人多了，英语就会说了 you have discrimination, 英语的人带领，比如说多伦多这个主体代理是英文，虽然是中国脸还是都讲英文的，那我们就会讲，你看教会这么多中国人，结果带头的都是加拿大人，为什么？因为人呢不单纯嘛。对，在开头要学，我就有时候我劝我们这些可爱的同工们，我说你们要学英文呐、啊，要学英文呐、啊，要不然将来你们不知道干什么了。我这个不随便讲啊，移民潮，这个移民潮最多10年15年，10年15年以后，你叫人到这儿来他也不来，懂不懂？现在来是因为对这里还有幻想嘛，慢慢来的回去的越来越多，就把这里情形给大家讲讲，你更不值得去。然后再看看你回到去看看你的同学，你那时候出国大家羡慕你，现在你通过学卖酱油也卖得发财了，卖盐巴也卖得发财了，只有你到这儿给人打工啊，给人钉钉子搞玻璃，你看你算什么？你就会觉得哎呀，出来错了。这个移民潮啊，10年15年会停的，所以你不可以享受今天这个哎呀，感谢主啊，华人越来越多啊，多少留学生啊，不要，他一定会停的。停不是没有留学生，永远有人愿意到这儿来留学，永远有人因为家庭因为什么缘故愿意移民到这儿，但是绝不会是潮流。像现在是个流啊，很多人往这儿来，所以好像你要传福音啊，人多啊，要劳苦对象多、啊、迟早有一天不会的。而他们的儿女啊，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今天感谢主啊，那小弟兄小姊妹还坐在后面，那我真是觉得很稀奇。一般来说他们通常都是 I'm tired of Chinese I like American。 这个到后来你在这儿生的根本不会讲中文的，就是勉强讲点中文也不通常，他是讲英文他们很痛快，懂吗？父母用他们的烂英文听他们的好英文，结果变得后来父母也会讲点英文。这个华语的工作不会久，所以你们同工啊，如果不彼此督促学英文呢、啊，将来很痛苦啊。走到街上找人想传福音，没有一个懂你讲的是什么，中国人也不懂你讲什么，这美国人也不懂你讲什么，要自己好好去学英文呢、啊。这个你我愿意告诉弟兄，这是我里面对主最敬拜的一件事。因为我大学考不取，我能去学英文做翻译官，这天下也没这个事，你懂这话吗？天下哪有人大学考不起去做翻译官的？他不是怎么去办了那么一期？我想是神说这个朱桃树需要英文训练，因为他不是好学生，我一定要把他搞得天天搞到英文里，有一天他才有可能到美国服侍我。所以高中毕业去读军官外语学校，那不可思议嘛，懂不懂？然后也是感谢主啊， 这就做翻译官。读大学我后来去读历史嘛，我在东海，那我是喜欢读历史，糊里糊涂就是争这口气嘛。我家每个都是台大，那我也考考看，起码考也考取一次给你看看嘛。考取以后就竟然去读了，天下有这个事，就搞了几年，也是天天在英文的世界里。你懂我这话吗？起码我不敢说在那学多好的英文，起码到美国来以后，我一到美国，我就可以用英文呢、为主说一点话。我跟这和弟兄们看望弟兄啊，因为早期的工作完全是美国人，根本没有中国人。这个可以看望弟兄的时候啊，也不受限制，可以有很好的交通。就是因为啊，主特别的预备的，那主没有给你们这个特别预备啊，你们就只好加倍努力了，要不然你们再退年轻个30岁也去考军官外语学校，做翻译官吧。这个主啊，主有他这个治理教会有他的法则的，反正你记得啊，语言啦、种族啦，永远是有可能在教会中带进风波的根源。教会两个大难处，第一个钱，不是罪，罪太明显。弟兄们懂这话，你有哪个人敢起来讲？感谢主，我又犯罪了。我告诉你，昨天我赌钱，我怎么赌法？我赌了12个小时，没有人做这种见证。赌钱的人都是躲起来的，但是爱钱的人不需要躲起来，因为没有人知道你克扣了多少嘛，懂吗？你该奉献你自己扣了多少，没有人知道嘛。我告诉弟兄啊，这个钱在教会中是一个大事，所以从开头我们和弟兄们钱财要非常清楚，还要学习，如果主给你带领，学习不要借钱，不要跟弟兄们借钱，这些都会伤害你的灵性。然后呢，和弟兄来往的时候非常的干净，钱财，因为钱财是教会第一个出现的难处，在使徒行传，你看没有？第一个难处钱，第二个难处种族，种族是教会第二个难处。这个第二个难处你要注意，就不是个人的，第二个难处就成为风波了，所以他们就产生一个大的风波。哎，感谢主啊！这个风波来了以后，这请你读第二节啊。12个使徒听见以后大发脾气，当我们这样有主同在的时候，你们竟然用这些小事来搅扰我们，叫我们不能穿心传道，把这些人隔离了算了。你看今天我们会不会隔离啊？不是搅扰，你看使徒这个彼得就讲了，历史上就我一个，哎，影子照在谁身上，谁的病就好了。你把旧约说的先知找一个来看看，谁有这个本领？就我这么一个人，你还说长道短呢？你是得罪圣灵哦。我讲对不对？所以第二节啊，我想是写错了，应该像我刚刚那个写法，就很合情合理。没有啊，这些使徒啊，我也很佩服他。那使徒们就叫门徒来。我本来想这个门徒啊，这到底是谁？到底是谁？啊，这些门徒到底是谁？我本来想可能会不会他们有三级，有使徒，有门徒，有圣徒，懂不懂？可是他第一节又说那时门徒增多，好像没有圣徒门徒这个讲究。得救的人多了，教会强了，得救了就跟随主了，门徒就多。所以他到底叫哪些人来我们不知道啊，也许是叫那120个那个老练的，也许是叫这个这他们这那个时候大概也有两年呢、或者3年呢，这个两三年这个有点显明的弟兄，把这些门徒叫来对他们说了啊，这个使徒这个话非常甜美啊，说我们撇下神的话去管饭原是不合宜的。这句话请你们把它读给啊 Tim Miller 听，告诉 Tim Miller， 你呀这个撇下呀神的话去管那个 Fellowship House 原是不合宜的。这个 Tim Miller 真能讲哦，为主说话真有供应哦，这么好个弟兄天天花时间去叠被子啊数毛巾啊，真是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所以彼得就讲这个话了，说啊，你我们呢把神的话不管了，去管饭，人越来越多嘛，管饭越来越复杂嘛，他管饭的经验最多，他能告诉你个多痛苦啊，原是不合一的。所以弟兄们呢，当从你们中间选七个。这一段圣经啊，原则上啊，应该是圣经里描述教会生活最甜美的一段。因为什么呢？使徒有100%的权柄。你看这权柄到一个地步，谁要气哄他，马上气哄圣灵就死了，对不对？他是权柄到那个地步。可是在这个种族这个之间呢，还是产生了话题。产生话题的时候啊，这个彼得能够这样甜美说啊，我们呢、啊、撇下神的话，管理范式不合一啊，弟兄们呢、啊，当从你们中间呢、啊、选出七个，什么呢？第一个有好的见证，第二个有纳灵的充满，第三个智慧充足的人，对不对？第一个好的见证是说他为人的所事活出，第二个有纳灵充满。是说出啊，他和神之间那个健康的关系。第三个智慧充足，说出啊，他对属灵的事有一种的悟性，懂不懂？所以你看一个弟兄啊，他这个提的非常好。你看一个弟兄，你要学着看一个弟兄，就是看这三样。第一个见证好不好？见证好不好？我今天还和林凤平，他在我那儿吃饭，我告诉他，我说最近呢、啊。越来年纪越大呀，很多弟兄劝我，说朱弟兄你一定要喝酒。这一个人劝我就不理了，恐怕总有10-8个人跟我讲了，你每天晚上喝一杯葡萄酒，对你的心脏好，对你什么好什么好，他讲了好几个。我就是问，常常问这么一句话，我说喝酒，我说这件事对我说酒算什么？那我也绝不相信，在主的怜悯里我会去酗酒。懂不懂？这就不会上瘾嘛。但是如果我家里有一瓶酒，后来传出去了，哎呀，说朱弟兄家里有酒啊，你说我能不能在头上贴个条子，每天一杯，晚上为了帮助身体用，我也不能贴这个条子，那个见证往哪儿去啊？懂不懂？唯一的可能啊，就是有几个弟兄很爱我，每天晚上拿一杯酒过来，朱弟兄，这是我们送给你的。那个见证也许还勉强存在，可是马上讲，他们全教会一块喝酒啊。哦，见证啊，可是个大事。你看一个弟兄，你看一个弟兄啊，他这里面他就说得很清楚了。你怎么看一个弟兄？他说三个东西：第一个，他是一个好见证。换句话说。他这个人呢、啊，他这个人的活出，他这个人的存在和他的活出，是叫弟兄们呢、啊，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欣赏的，人欣赏他，因为在他身上有一种东西啊，叫圣徒觉得美丽，他是个好的见证。第二个呢，他和主啊非常的健康，所以他不仅是一个有灵的人，他是一个灵充满的人。有纳灵充满的人，说实话，他这个人是健康的，他和主是健康的，然后这样呢，他的智慧是充足的，所以他对属灵的事啊是满了悟性的。哎呀，今天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这太好了。那小叶弟兄啊，你哥哥啊，他就是好名声。这个说实话啊，向着主。这样单纯绝对的，像你哥哥的不多，你要跟他学啊，那的确好，的确好。那么灵也不错，灵也不错，也有些智慧，所以你就领会啊，说这样的弟兄就是一个服侍主的好的弟兄。阿门吧，阿门啊。你要注意啊，在教会生活里，这个使徒们呢，现在也蛮老练了嘛，因为带教会也带了2-3年了嘛，所以他们就起来说了。所以现在啊，要从你们中间呢、啊、选了，选七个。这个为什么七个？这不能讲，这是我想是他们的智慧。也许七在他们是个常用的数字，也许他们觉得七啊可以有好的配搭，选七个。但三个条件：第一个，见证要好；第二个，属灵的情形要好； 第三个属灵的认识要好，所以有好名声、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你们选出来啊，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哎呀，使徒啊，有一种叫做我们是有我们使徒们的权柄，这件事我们也可以做。但是既然啊，这个问题啊是从会众中出来的，我们就不愿意强暴，强项，我们就不愿意强项。我们宁可弟兄们你们来选吧，你们选了七个有这个特点的，这个第一个名声好、见证好，第二个纳灵充满、与主的关系好，第三个智慧充足，就是啊属灵的事他能够领会，也因为领会属灵的事啊而产生了好的运作的。这样的人呢、啊、你们选出来，我们呢、啊、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是我们怎样呢？我们要专心以祷告传道为事。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祷告，我们要传道。哎呀，这太甜美了，太甜美了。有时候这个长老下面一翻啊，所以有的教会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每一年一定要读一遍权柄与顺服。有的人问我说，周弟兄，你服侍弟兄这么久，有没有带弟兄姊妹读权柄？说我从来没带过。但是我的确有劝弟兄们，那是一本好书，需要读。但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带？我说我如果带变成我要你们服我的权柄啊，懂不懂？权柄不能强加的，权柄是流露的。这特别是一个生机的身体，属天的教会，他没有人可以啊说我来控制的。但是使徒们的确有权柄，却没有用这个权柄。反倒使徒们呢告诉这个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啊，那些门徒，或者我想那些有服侍的人，要从你们中间呢、啊、选七位。那我告诉你啊，你怎么选这些人呢？你要会看人。你怎么来看人呢？第一个，见证好不好？所以你要注意啊，有的弟兄啊借钱呐、啊，懂不懂？有的弟兄借钱呐、啊，见证不好。有的弟兄啊，在弟兄姊妹中间呢、啊，这个随便呐、啊，见证不好。但是这个见证要好。第二个，这个和主的关系要好，要纳灵充满呐、啊。第三个，这个人呢、啊，这个属灵的认知要好。你要知道，属灵认知好的人，就是一个有智慧处理事情的人。因为教会中一切的事都是属灵的，连做饭都是属灵的，懂不懂？这个做饭，所以他说啊，这三个，然后就讲给他们听了。我们呢就要祷告了，我们呢就要传主的话了。这讲了以后啊，大家都喜欢这个话，这个话是讲得好。如果我在其中，我也很喜欢。大家都喜悦这事，然后这样呢，他们就拣选七个啊。第一个就选了斯提凡，第二个选了腓力，然后伯罗、哥罗，第四个尼加挪，第五个提门，第六个巴米拿，最后再加一个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然后就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们看了以后摇摇头不中意，说再选一批来。哎，长老常常这样啊，你们怎么搞成这样了？我看这个使徒啊，使徒在这里处理上啊是了不起，这些弟兄们的处理也了不起，对不对？至少在这七个人里，后来有三个是很显明的，一个就是斯提凡，这是第一个，这是个了不起的人。第二个就是啊，这个腓力，是不是？第三个呢，这个伯罗哥罗，后来就变成了使徒约翰的同工，后来服侍一个区域，在一个区域里劳苦，末了为主寻道了，就是他那个传记啊。其他的四个很难讲，有一个说是难处，就是尼格拉不就是尼格拉党吗？所以这个尼格拉党就是从他出来的，他是第一个看见教会实实在在的需要有一班尼可，还需要有一班雷特，需要有一班传道的，还需要一班听道的。这个我觉得对尼格拉是冤枉了一点， 你不能因为他的名字叫这个，就所有的罪都在他身上。懂不懂的意思啊？无论如何啊，他们选了这七个，而使徒们呢，见了这七个，然后使徒们呢就按手啊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换句话说啊，选的是教会中有服事的，他们祷告考量的结果，祝福他们的是十二个使徒，使徒们祝福他们，认定教会所做的决定，然后这一班人呢就成为啊服事的人了。所以啊，这个从一面来说是一个大的风波，这个比那个风波大。前面那个风波不过是一对夫妇，对不对呢？后面这个风波呢，乃是因为种族啊，因为语言呢、啊，产生了心结了。自从那个心结啊，找到了一个话题，爆发出来了。爆发出来以后啊，使徒的反应完全是属灵的。所以弟兄们，你要注意啊，如果有一天你治理教会，你要记得尼托圣灵的一句话：不要做权柄。你看，他权柄顺服你啊，他在权柄顺服，末了就讲这句话。他说一个做权柄的人要认识，你要不要做权柄。一会儿他是说要不做权柄，你不要见人说我是长老，我是带头的，我这么定规了，要不做权柄。使徒们在这里啊学得非常好，所以这个风波虽然来了啊，而他们对这个风波的回应啊就带进了大的祝福了。所以他就说啊，你们去吧，你们来选七个，我们来为他们按手祷告，祝福他们。选了谁呢？第一个就选了斯提凡。斯提凡的意思就是冠冕，斯提凡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冠冕。他选了斯提凡，乃是什么呢？乃是啊，蛮有信心呐、啊，圣灵充满。他这里你注意啊，灵充满，使徒们交代是那灵充满，这里说他是圣灵充满。是一个，就是说这个人是一个满有灵的人。那使徒们的交代是啊，要有好名声，要有智慧。他这里却说啊，我选这个人的时候啊，知道他好，为什么呢？他是满有信心的人。有信心的人见证会好，因为他安详，懂不懂？许多时候许多的事来了，都是因为圣徒啊这个安详度不够，或者主的仆人呢、啊、安详度不够，就产生了许多不必要的摧残。你知不知道啊？无论多少的艰难，如果主的仆人安详了，圣徒们也跟着安详。你懂我这话的意思吗？主的仆人紧张了，那大家都紧张了。所以啊，他这个蛮有信心呢、啊，就是一个好的见证。这个人在一切事上是稳妥的，这个人在一切事上是持守持定的，这个人在一切事上向着基督是认定的，这个人在一切事上啊是可以把一切啊信托给他所信的神的。所以他是一个蛮有信心呢、啊、然后是圣灵充满的人。除此以外呢，就第二个就先选了腓力，这个也选得好。腓力后来就成为啊传福音的腓力了，对不对呢？变成一个执事了。这个第三个呢就选了伯罗哥罗，这个也选得好，因为他后来成为啊约翰的同工了，约翰的帮手，约翰的同工了，然后就在一个地方啊服侍一个，就像有点像啊我们说的马可，马可后来不就知道亚历山大城吗？就在那服侍一个区，对不对呢？他也是啊，这个弟兄到后来也很显明了，末了的思维啊读不太出来或者查不太出来，但是无论如何啊选得好，阿门吧，阿门。可是另外很特别的，选七个人管饭的，结果这七个人呢变成教会中的提升，教会中的活力。哎呀，这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中国一句土话，只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傅，懂不懂？因为教私塾的都是考不取的嘛，可是学生中有人会得状元的。所以啊，他说啊，只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师傅。这个彼得他们，对不起啊，那就不是状元师傅。但是因为啊，他们这样的开广，愿意啊，圣灵更有路，愿意啊，圣灵的工作更多，愿意啊，主更有主权，愿意教会啊更兴旺。所以这样呢，就带进这七个了。 结果后来没有讲嘛，圣经并没有讲嘛。感谢主啊，从此以后教会就平静下来，因为他们的饭都吃得好了，没有这一节嘛。他们不是个选七个，不是管饭的吗？选完管饭以后，下面一节是什么？神的话兴旺起来，反而啊，教会大得祝福了。我告诉弟兄们啊，我不知道怎么来这里和你们讲这个教会，这个服侍教会的原则。服侍教会的原则是，你不要怕教会出事，但是在教会出事的时候啊，求主给我们一种认定、坚持、宽广，知道我们所服侍的是谁，所以我们不要惧怕。然后有一种宽广，愿意主更出来有路，愿意主啊更显明人。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啊？这个以前呢，从这个五旬节开始，一直到啊五章的末了，整个的这个局面呢，或者说显明啊，都是在十二个使徒上。可是到了这个以后呢，他的显明啊，就越过了十二个使徒了，或者说对不起啊，就不仅是十二个使徒了，就十二个使徒加上许多了，最主要的加了两个。一个是加了史提凡，另外一个是加了使徒保罗，那个时候叫扫罗，懂了？加了史提凡，也加了扫罗。史提凡呢，很可惜啊，当然这是我讲很可惜，寻到了，要不然呢，史提凡很可能就是第二个扫罗，或者保罗使徒保罗就变成第二个史提凡。那个两个人的职，两个人的看见，两个人的认定。两个人的口才，两个人运作的能力都是一样的，高到极点。怎么会这一般渔夫啊，在那搞福音，传福音传个两三年呢、啊、短短的时间呢、啊、得着了这样好的器皿呢、啊、来为做主来征战。所以这七个人呢、啊、被选出来以后，腓力不仅是管饭呢、啊、同时福音就开始广传了、啊、他就变成传福音者了嘛。懂不懂？这个史蒂凡呢，不仅是管饭呢，同时就变成真理要得着扩张啊！真理彼得他们是没办法的，彼得他们认识就这么多嘛，读的书就这么多嘛，教育得的就这么多嘛，能讲的也就这么多嘛。所以主用他们，这样大用他们，从一个层次到另外一个层次，用到后来就说：“我还要往前，我怎么往前呢？我叫教会啊。”我许可教会啊出一点点的难处，有一点点的风波。所以风波来的时候啊，你不要太害怕，懂了？但是你也不要喜欢，感谢主风波来了因为应付风波是不简单的。这个风波来了，风波来了以后，这个语言的问题、种族的问题借着饭食啊发挥出来了。这个时候这些十二个使徒非常的谦和，你看十二个使徒在官长、在长老面前多强啊，听从神不听从人啊，那种，但是一碰到圣徒的时候，圣徒需要的时候，他们里面多柔和，马上就讲啊，弟兄们呢、啊，我们呢、啊、去管饭呢、啊、本来就不对呀、啊，懂不懂？所以现在从你们中间选七个呀，选七个就是要让新的人呢、啊。往外冒啊，要往圣的人才往外冒啊，要让整个耶路撒冷的见证啊更富足起来。不仅是我们十二个人在这运作，还要加上七个人呢、啊、和我们一同来运作呀。所以啊，因为这样啊，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开头啊。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注意？这是如果是第一层、第二层，这就到第三层了。这个时候他们的确是属天。整个的教会属天，不再是啊彼得做多少，不再仅仅是、啊、彼得做多少，约翰做多少。到这个时候、啊、其他的主的仆人呢、啊、也起来被显明了，也起来啊做主的工了。所以他往下就说了，神的话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的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了这道。这是圣经里叫人好像不太喜欢的事，祭司应该得救的，对，有权利得救嘛，懂不懂？我想到后来说的难处 就是这许多祭祀性的这道。有一个人的描述很有意思，说这个这些祭祀啊，不是点灯吗？不是点灯吗？摆这个陈设饼的桌子啊，对不对？有一天呢，主耶稣死了，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了，他们再进去看，哇，我终于看见了那个约柜了，对吗？我终于看见约柜了。本来那个祭司是看不见的嘛，他只能点灯啊、烧香啊、摆这个摆饼啊。现在是哇，我终于看见约柜了。这个时候他们一定有个感觉，现在我可以到神面前去。以前我不行，只有大祭司才可以，现在我可以。就在这个时候福音传给他了，他们很容易接受。很容易接受福音并不证明啊，他们很容易忘记他们的文化呀。就好像我们中国圣说华语的圣徒很容易接受福音，并不表明就不再是中国人，都变成基督人了，吃的还是包子馒头炸酱面哦，懂不懂？见到中国人笑嘻嘻的，见到美国人冷酷无情啊，也是预备等着给教会制造一个风波。我告诉你，人呐、很难哦。这一句话是叫你应该非常喜欢的，感谢主啊！你看，不仅很多圣徒信了，现在这帮人起来以后啊，许多祭司、许多的祭司也进来了，也信了主了。也我想啊，就是因为这帮祭司信了主了，所以教会中就变得更大，也更难治理了，懂不懂？小的教会容易治理啊，当教会多少万人，那本来多少万人呢，原则上来说还都是很单纯的，现在多少万人呢，加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是犹太教的力量。犹太教的力量借助这一班祭司啊，也加到教会生活来，所以教会生活在这个时候就变得更难了。但是弟兄们，你注意一件事，无论多难，主耶稣永远会讲，有我在，我能解决。所以他不记载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到后来的确啊，整个耶路撒冷教会堕落或者流失在宗教里去了，可是啊，在这个过程里，这个行传所记载的却都是荣耀的事。所以这里就说了啊，说史蒂凡满得恩惠能力。
那第四节那边，他非凡是翻成并进话语的知识。
祈祷传达为事，我们要以祷告并进话语的知识。谢谢你啊。
坚定持续的祷告。
坚定持续的祷告并进。
坚定持续的祷告。
坚定持续的祷告。然后呢？
并进话语。
这个翻得好了是吧？感谢主啊。那我们再继续啊，现在讲史蒂凡了。这个人太可爱了，太好了。说史蒂凡怎样的，满得恩惠能力，这个翻译没有问题吧？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呢行了大奇事和神迹。你有没有注意啊，现在神迹奇事啊从彼得身上延伸出去了，彼得还行神迹，对不对？本来是他们这几个使徒的专利，现在当这些弟兄啊给使徒们按手以后，他们呢被选出来了，被使徒印证了，使徒们也按手在他们身上以后啊，使徒们所有那一份长到他们身上去了，所以他们呢也在民间，使徒们也在民间呢行了大奇事神迹。但下面这个就是彼得做不到的了，彼得到这个神迹奇事就停止了。下面是什么呢？当时啊，又称为啊利百地会堂的几个人，还有什么呢？古里奈，还有呢亚历山大，还有基利加，还有亚细亚，各处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史蒂凡辩论。现在你有没有注意啊？变得精彩起来了。本来不就彼得那边传吗？然后抓起来，抓起来干一干，然后再去传吗？现在变作，嘿嘿，不光是福音的问题，还有真理的问题啊。那你要跟彼得讲，彼得我们来辩论辩论，彼得讲，不要谈了，我们是文盲， 我们读的书，我们读的书不多，我们只能告诉你，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是如何荣耀的一位。所以他那些道讲那么好嘛，对不对？但是啊，斯提凡呢、啊，那个层次啊，也许就稍微啊不太一样啊。我想书可能是读的多了，所以他就和这些堂会的人呢、啊，还是会堂啊，这些啊。会堂的人呢，就和他们呢辩论起来了。这个，第一个利百地，利百地呢，那个就是自由，是不是？那个里头有个主，就是自由的人。还有古里奈这些有意思，那个那随口查，不过没有那个意思，我都查了，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有一个你要注意，基利加，基利加应该就是扫罗所在的会堂。哎，他不是基利加大树吗？就是换句话说。就好像在北京啊，有个浙江会馆呐、山西会馆呐、广东会馆呐，那就是会堂啊。所以在耶路撒冷有，啊，我们从那个省来的人，现在在这个会堂；我们从那个省来的人，在那个会堂。那个名字就根据他们所在那个地方，所以叫做什么利百地拿啦，还有古里奈啦、亚历山大啦，还有基利加，也包括扫罗啦，还有亚细亚的这个各处会堂的几个人起来和斯提凡。辩论，这个包括扫罗，我相信包括扫罗，这很有意思。扫罗输了，哈利路亚。使徒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不人抵挡不住，连扫罗都没办法。你看了不了，是不是了不起？不仅神迹奇事随着他呀，他现在开始和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钻研圣经的人开始起来啊，讲真理了。当他起来讲真理的时候啊，这个扫罗一定是有一套。我想在这个，在这个这些争论中啊，扫罗是辩才无碍呀、啊，这个很难有人再有他那么好的口才了。但是圣经记载没有写扫罗了，我想路加是很客气了，这个是不是？这个只说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呢抵挡不住，没办法。当斯提凡起来说话的时候。引经据典呢、啊，你讲一节圣经，他还有一节圣经；你再讲一节圣经，他还有一节圣经。他是有智慧，还有这个什么呢？这个纳灵，他用智慧和纳灵说话呀，说到人抵挡不住。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啊？这个教会在往上走了。我就想起，在美国，当然在美国我们没有可夸的，我们只觉得很羞愧。圣灵开始得着我们的时候。那我才三十多一点呢，就算年长的了。谢弟兄、谢姊妹，我们都算年长的。那这一大堆二十岁的、二十一二岁，都是嬉皮呀，都是嬉皮啊，长头发、长胡子，这个穿的衣服也古怪。来聚会了，散了会，你抱着我，抱着你，哈利路亚赞美神。我们也跟大家也是，你抱着我，抱着你。但是那时候很清楚，你去说盖这些会所，不像今天呢、啊，都是包工啊。你像这些会所，都是从来。没有一点钱是花出去的，100%都是弟兄们来做，都是这个 contractor 这个做建筑的，或者都是 handyman， 懂不懂？我虽然不会，我虽然不是以这个为生，但是美国人原则上都是 handyman， 他们很懂的，怎么弄一个窗户啊，怎么加一个什么？我告诉弟兄，那个时候我们就懂了。你看这一批人呢、啊，大多都是读高中的。从他们会得着很多读大学的结果、啊、也是我们过分了，因为他们跟中国人在一起嘛，中国人注意教育嘛，他们也注意教育嘛，所以到后来这儿女一个个都读大学了，所以现在该会说没有一个人会做的都懂不懂？都 跑到另外一种这个领域去了。事实上啊，弟兄啊，这个教会应该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大陆做一点工，劳苦一点，弟兄们就讲了，哎呀，那些都是乡下人，你不要怕，乡下人的儿女就不是乡下人。怎么呢？今天这个教育这么发达嘛，你怕什么？中国人会做一切叫他的孩子受教育，如果父母爱主健康，儿女跟着爱主健康，你所得着的不是一个农村啊，一个家庭，你所得着的很可能是一个博士家庭啊。 对吧？那为你说这个波斯和农村有什么不同呢？不同就在这里了。前面完全是生命，完全是福音，完全是见证，完全是宣告，讲那个道又明亮又好，但他只在那个范围里。等到别人拿一些东西来问的时候啊，彼得很难答，懂不懂？你会讲还要会答，哎，那主耶稣不是开头就是一边问一边答吗？你会讲还要会答，哎，今天你有没有注意太多在地方教会或者什么什么教会的圣徒都是只会讲不会答的呀，别人问他几句马上就垮了，你根据什么马上就垮了？上面这么带领我们在流中的，这什么话，懂不懂？ 哪可以这样答话的，懂不懂？只有我们是对的，别人都是不对的， 哪可以这样答话的？你有没有注意史蒂凡出来了？史蒂凡出来以后啊，带进了另外一个东西了，因为他在主面前那么结实，那么明亮，那么高，那么属天，所以他从使徒们那里啊得着了，领受了这个恩赐了。使徒们这个弟兄们把他选出来，使徒们按手在他们身上，然后这一个主的仆人呢，在他身上就蛮有恩惠，蛮有能力，行了大奇事，行了神迹，这些彼得都能做。他下面那个了，这那个时候就有多少的会堂的人呢要起来和史蒂凡辩论了。那我们来讲讲真理，换句话说，我们根据旧约的圣经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懂不懂？所以这个一讲呢，我相信，对不起，这个让我猜测了，也许使徒保罗很生气，我哪在里面，更没有，我在里面老早把使徒凡搞垮了，把史蒂凡搞垮了，也许啊，但我相信使徒扫罗，那个不是使徒保罗，扫罗是在里面的，扫罗，因为所以后来扫罗那么气嘛，非要把史蒂凡搞死不可嘛，那搞他不过，讲不过他嘛，讲还讲不出的。认真说，史蒂凡是扫罗搞死的。扫罗说：“我看你们衣服，你们打打我，你们大家穿的西装嘛，脱下来，我替你们看着打。”就把史蒂凡，不是就是把史蒂凡这样叫他寻道嘛。哎呀，众人抵挡不住，结果这样呢，就教那个字怎么说是吧？哎，就教唆啊人出来说啊，我们听见他说帮助摩西和什么呢？神的话。就是律法了，那就律法。嗨，我们听见这就他们就鼓励，这个和合板翻作买人出钱了，那个好像就格调稍微低一点，鼓励啊是可以的，知道吧？切切切，因为什么说的也是对嘛，凡是传福音人都会讲，摩西的时代已经过去，那不就是帮助摩西吗？现在是恩典的时代，那不是律法就不要了吗？其实律法没有被废掉，律法是被成全了嘛。可是你讲的时候，别人就会说哇怎么这样，所以他们呢又冲动啊百姓长老文士，就是或者说文士是翻作经学家，百姓长老经学家就忽然来捉拿他呀，把他带到公会去，然后设下假见证，说什么呢？这个人说话呀不住的召见圣所和律法。就你要这是他们两个东西，这个在文字上他们遵守的是律法，在看得见他们可以敬拜的是圣所。这个以色列人的存在呀，是维系于圣所和律法。所以现在他起来说了，说、这个人呢、说话不住的召见呢、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啊，这拿撒勒耶稣啊要毁坏此地。主耶稣有没有说？是有说吗？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要再建造起来。那主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要建造，他就解释成他三日要建造，所以他要来拆毁这殿。这种经历我很多嘛，懂吗？主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要建造，他们就解释啊，他你看他要他说这个主耶稣啊要这个拿撒勒人啊要拆毁这个殿、然后三日再建造。哎呀，主耶稣啊可不得了，说这拿撒勒耶稣啊要毁坏这个地方，也要改变呐、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有没有也有嘛？啊，你们说啊什么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凡看见妇女动淫言不就改变了吗？你懂这话吗？主耶稣是有，不给他这么一强调啊， 变得很可怕了。但当你听主耶稣讲的时候非常顺当，可你把它扩出来打个引号一引用啊，就变得很可怕了。你想想看，不要说，我告诉你，不要说这个，他们就今天如果我们来读了，这我们今天有人说啊，要这样的，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连我们基督都要说不可以，因为主是来成全立法，不是来废去的，所以怎么可以改变，对不对呢？连我们都会觉得哇这么凶啊。然后在公会里的人呢，作者的人呢，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这不是，这个是你看他蛮有信心就显出来了。我想他知道他要寻到，我想他知道，因为他知道他要寻到了，他有一种说不出的安详，那种安详啊，就是他被带到公会来，一点不惊慌，一点不惧怕，一点不愁事，懂不懂？好，我有我的主恩同在，你能把我怎么办？你看那个脸就不会像天使了，那个脸就可能像约书亚什么打仗的。他这个天使意思就是说，就好像主，看他那个脸呢，就好像是主的脸，就觉得哇，这样的安详，那种给人的感觉，这样的属天，给人的感觉啊，这样有神圣的同在。所以看他的面貌啊，好像天使的面貌。哎呀，的确好。这一个脸，这一个脸，后来保罗不就在往大马色路上就见过了吗？就见过这个脸。所以保罗的后来，他有两个东西。第一个啊，他的确认识了，我所杀害那个斯提凡呢，就是我逼迫的耶稣，因为我看见这个脸。第二个呢，保罗就说了，哎呀，当斯提凡在灵里啊这样用圣经的时候啊，我才懂啊，得救以后，他得救以后我才懂，我要到大马色去啊，好好在这个光里来读主的话。我以前在加马列的门下，我圣经已经读得够熟够多了，但是我必须要在神圣的启示里来读主的话。所以史提凡呢就变成这个保罗的开路者，懂吗？保罗以后的构成啊，就连于这个图画了。主得着了这样一个伟大的主的仆人，可惜他的存在啊就太短了。那下面啊，哎，他就讲了一篇道，这篇道啊这是真难讲。因为什么呢？一共讲了，大祭司就说，这是果然有吗？史推凡就说，诸位父兄请听。现在就开始讲了，主要是讲四个人。第一个讲亚伯拉罕，第二个讲约瑟，第三个讲摩西，第四个讲大卫。讲到大卫的时候，他越讲啊，这个灵越强啊，越强啊。所以到四十八节，就是六章四十八节，他说啊，却是所罗门为神，四十七节，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其实他就说了，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你们以为我来拆毁这个殿吗？我来什么糟蹋这个殿？是就是怎么说的？糟践圣所吗？我告诉你，至高者不住在这里，无怪乎他们把他干掉了。你想他们这怎么受得了？我们多少代多少年就靠这个，现在你讲至高者根本不住在这里，说因为主说什么呢？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这一切不都是我所造的吗？他一讲，我看那个下面那个脸呢，一个他也就越讲越激烈了嘛，他就骂他们了，你们说硬着景象心软未受隔离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然后那个话很厉害啊，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无怪乎他们要打死他嘛，是不是？哪一个先知，他们有一些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要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哇，不得了啊。所以讲完以后，那些人讲，对这个人咱们只有一个方法，把他干掉算了。尤其是扫罗，我想扫罗的确是带头的鼓动的，我们来把他杀了算了。所以你注意啊，这 这一个主的仆人，这个荣耀的主的仆人，他真正的尽职啊，就这么短。他尽职的果效啊，长存。第一个啊，就说你看不见的，他的那个脸，和他以前的辩论，和他这一篇的信息，在那个时候叫扫罗义愤填膺，气得要命。但是结果呢？结果确实啊，叫扫罗有一个全新的思考。自从叫他成为啊使徒保罗。第二个呢，他所释放这个信息啊，就等于读圣经的诀窍。换句话说，这个读经能够读到斯蒂凡这个能力的不多了。他就把读经的原则告诉你，而且讲了一篇呢最高的信息。这是这个是《使徒行传》里最高的一篇信息，所以你一定有这个话说：彼得的那些信息，斯蒂凡这一篇信息，一个读圣经的人都需要好好去读。这多少年，我也告诉弟兄，多少年我读这个，我一直读不懂。我说就讲个故事嘛，不是就讲个故事嘛？什么米索巴达尼啊，然后怎么出来了，然后怎么荣耀的神显现了、然后什么了，哎，怎么会你用这么推崇，对我的感觉，你这个讲故事讲到后来把人骂一顿，当人家把你干掉嘛。其实啊，你再去读啊，他每一个点都是在播他们所说的。你们说我什么呢？你们说我绑住摩西，你们说我呀这个绑住摩西神的话，你们说我什么呢？这个召见圣所和律法，对不对？你们也说我啊，什么拿撒勒人要毁坏这个地方，改变摩西所教给我的规条。现在我也告诉你啊，到底我的信仰是怎么一回事？所有你们所看见的都是外面的，而我里面认识的完全是属天的呀。阿门吧，阿门。你注意一件事啊。就是你有没有看见教会在往上走了？那往上到一个地步呢，开始变成啊，真理上啊，开始有传扬了，真理上啊，开始有见证了。所以这个整个教会的情形啊，借着这些主的仆人们呢、也往上提升了。这个对不起，我这个体力啊，大概只能做这么多，好不好？我们今天我就停在这里，弟兄们要祷告什么都可以。